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2月1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美峰会2月7日将举行，特朗普称喜欢日本。特朗普重塑美国司法部，外界战战栗栗。在人工智能贸易紧张气氛中，英伟达老板与特朗普会晤。新加坡称将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应对 DeepSeek 所引起的关切。美国商务部正调查 DeepSeek 是否使用了受限人工智能芯片。特朗普称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无法推迟2月1日的关税措施。卢比奥访巴拿马，聚焦巴拿马运河问题，剑指中国。英国首相与毛里求斯总理通话，促为迪戈加西亚岛美英军事基地提供强有力保护。前美联储高级顾问被控从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被捕。哈马斯与以色列进行第四次人员释放与交换。南非据报要求台代表处三月底前迁出首都比勒托利亚。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美峰会2月7日举行，特朗普称喜欢日本。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美两国政府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计划于2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石破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石破茂首相希望通过此次会谈建立首脑之间的信任关系，并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目前正在推动发布包括把同盟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等内容的联合声明，预计这将是继以色列总理之后，特朗普上任后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首脑。特朗普在当地时间31日表示，我对日本抱有极大的敬意，我喜欢日本，期待他们来与我面对面交谈。多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石破首相将于2月6日至8日访问美国，计划于7日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谈。据悉，石破首相希望与特朗普确认加强应对日益扩张的中国的霸权主义以及朝鲜问题上日美及友好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并取得共识。会谈中预计会确认日美在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方面的合作，并讨论日本企业对美投资等经济领域问题。石破首相还可能向美国提出扩大能源进口的建议，并解释日本在加强防卫能力和加强日美同盟上目前所做出的努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重塑美国司法部，外界战战栗栗。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你带来的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他的政府正在以迅速的步伐重塑司法部，这些改变已经引起了波澜。美国媒体《国会山报》就报道，司法部可能会改变对关键最高法院案件的立场，这可能会改变一些重要上诉案件的走向，尤其是在性别、枪支及环保方面的相关案件。同时，美国媒体 NBC 引述前司法部官员和倡议者的消息说，他们预计新的政府将迅速全面推翻拜登政府的主要大部分民权政策。特朗普领导的部门已经发布了备忘录， 冻结民权案件的所有行动，包括立案和和解，并撤回了拜登政府期间提起的多起案件。和司法部其他的部门一样，特朗普政府对于负责民权法的部门进行了人事调整。他指派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迪龙是一名律师，保守派活动家。这个提名引发了批评者的警惕，认为他的工作更多集中于文化争议，而不是民权部门原本应该保护的弱势群体。美国纽约时报就报道，司法部的一位职业检察官在特朗普上任之后辞职，并创立了司法连结组织，为仍在该部门工作的员工提供支持。美国媒体彭博社也报道，司法部将指派更多的检察官前往边境地区，专注于非法移民的案件。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在人工智能贸易紧张氛围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今天有台记者艾娃为你带来的报道。
是的，在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获得成功，令中国人工智能热潮对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之际，特朗普表示他将对进口美国的半导体征收关税，但这将损害英伟达的业务，因为英伟达主要依赖从台湾进口零部件。美国总统在会晤后告诉记者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会晤，但我们最终将对芯片征收关税。法新社指出，自从美国 ChatGPT 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狂热以来，由于对其尖端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英伟达已经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与马斯克、扎克伯格和贝佐斯不同，黄仁勋没有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总部位于加州的这家公司的发言人表示，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总统会面，讨论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政策，并称黄先生和总统讨论了加强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作用。英伟达的最先芯片是美国训练 ChatGPT 的生成式 AI 模型的关键，但受到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这是华盛顿为减缓自己的亚洲对手在这一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战略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本周，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的新机型大获成功，这让美国的这项限制政策是否有效受到了质疑。中国的新机型没有使用著名的 H100 芯片，而是使用了不受出口限制且性能较低的英伟达部件。据美国媒体报道，自此美国政府一直在研究将限制范围扩大至加州集团的低端芯片的可能性。
新加坡称将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应对 DeepSeek 引起的关切。金东台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由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被美国质疑通过位于新加坡的中间商获得了美国英伟达公司的芯片，进而引发了担忧和关切。新加坡表示，其海关和执法部门将继续与美国同行进行相关密切合作。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人质疑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的中介获得了受美国出口限制的英伟达的芯片。而英伟达已经表示没有理由相信 DeepSeek 从新加坡获得了任何受到出口管制的产品。新加坡贸易部说，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商业中心，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公司在这里都有大量的业务。而英伟达解释说，这些客户中的许多都利用他们在新加坡的业务实体来购买芯片，用于销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产品。新加坡政府表示，希望英伟达等美国公司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和新加坡的国内立法。新加坡始终坚持法治，对违反规则的个人和公司都采取果断而坚决的行动。据彭博社本周报道，美国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的第三方购买了先进的英伟达半导体，从而规避了美国对用于人工智能任务的芯片销售的限制。而本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一周，这家人工智能芯片制 造商可谓是经历了动荡，因为 DeepSeek 称用极低的成本发布了其人工智能助手模型，这就引发了人们对英伟达公司的估值以及北京是否已经缩小了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差距的质疑。英伟达在本周早些时候就 DeepSeek 发表过声明，表示他认为这家中国公司没有违反美国的限制。彭博社报道称，特朗普在与黄仁勋会面之后表示，美国最终将对芯片征收关税，而此类关税将对依赖海外合作伙伴生产半导体的英伟达造成沉重打击。
美国商务部正调查 DeepSeek 是否使用了受限人工智能芯片。据路透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查 DeepSeek 这家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震撼了科技界的中国初创公司是否一直在使用不允许运往中国的美国芯片。目前对英伟达人工智能处理器的限制旨在阻止其最尖端的芯片进入中国。上述消息人士称，有组织的向中国走私人工智能芯片的活动已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阿联酋等国被追踪到。美国商务部和 DeepSeek 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英伟达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的许多客户在新加坡都有业务实体，并使用这些实体将产品运往美国和西方国家。拜登政府在任内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并计划对向其他许多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设置上限。特朗普称，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无法推迟2月1日的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将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而这三个国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美方的关税措施。不过，特朗普确实提到了对加拿大石油的潜在例外，称税率将为 10%， 而计划对加拿大的其他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为 25%。 这位美国总统说，2月中旬将对石油和天然气征收更广泛的关税，这番话令油价走高。特朗普几周来一直威胁要对上述三国征收关税，称关税将于2月1日周六开始征收，并一直持续到这些国家采取更多措施阻止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国。特朗普周五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对记者说，理解关税措施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承认他的行动可能在短期内造成混乱。大多数经济学家估计，这种全面的进口关税以及可能的报复将扰乱全球经济活动。当被问及现阶段美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是否有机会赢得延期时，特朗普回答说，没有，没有，现在没有，不。他撇开了威胁征收关税是讨价还价工具的说法，并称，不是这样的，如你们所知，我们与这三个国家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指出，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大幅增加，也可能不会，我们会看看情况如何，这是很多钱来到美国。特朗普说，更多的关税正在征收的路上，并称正考虑对欧洲商品以及钢、铝、铜、药品和半导体征收进口税。此外，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五在新闻简报会上宣布，总统将于明天对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关税具体细节将于周六当天公布。此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方将立即采取有力反制措施，并指加拿大人可能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面临困难时期。墨西哥总统也表示将冷静地等待特朗普的关税决定，并准备与美方继续进行边境问题的对话。卢比奥访巴拿马聚焦运河问题，剑指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展开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周六启程前往中美洲多个国家访问，首站将到达巴拿马，并参观巴拿马运河及会晤该国总统穆里诺。前美联储高级顾问被控从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被捕，哈马斯与以色列进行第四次人员释放与交换。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周六2月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他也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新关税。美国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将无能为力阻止周六起对其产品征收关税，他不打算对半导体、天然气和石油或钢铁等产品做出任何例行规定。他还补充说，一些关税最早可能从2月18号开始生效。这是特朗普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但是他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卷土重来的力度，也就是 10% 的新关税，和他在竞选时期宣称要征收最高可达 65% 的关税的立场相比，显然有巨大的差别。那么为什么特朗普并没有将 65% 的关税大棒打向北京？在本次要闻解说节目中，我们就请在华盛顿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做出他的相关分析。
这个 Trump 呢，对啊，他是一个商人，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商人的这个性格和他的整体的这个战略呢，我想呢，这一点呢是不能够说，哎，就是加关税就是不惜打贸易战这种想法，这个不是他的一个目的。我想呢，他现在是需要呢跟中国呢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达成一个平衡。它这个平衡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包括政治啊、军事啊、外交啊、对外关系啊、在全球影响力、地缘政治的布局啊、高科技啊，所以它要达到全面的。所以呢，它到现在为止啊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中国政府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呢只是通个电话，都是礼节性的，表面上的都表示了一些原则上的说不愿意发生冲突啊类似的这种观点，但是呢没有实质性的代表团啊或者是对话团呢、啊、然后展开实质性的这种讨论。我想啊，这个用一个商人的一个机制，要一个这种对话的办桌，我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这方面的这个动作。我猜Trump呢现在是要逼对方呢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一点呢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所以呢他没有寄出来呢说我上来呢我就加高额关税然后要开打，那这些呢都没有开始正式的这种打法，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且呢还是有这种叫做火力侦察这种意味，他只是看一看呢你可能的潜在的这种回应。现在呢中国呢现在给他的反应呢是我不动你，你怎么做呢我不动，不管你有多大的压力我不动，到目前为止啊是这个态度。所以呢这个呢倒使得Trump呢就等于突然他现在他碰到对手呢从原来准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给他上一个term，现在呢他变了，所以呢这一点呢他要去试探。他现在呢目前呢来说呢他没有一个具体化的一个出招啊怎么做，他现在先说我先加着。但是这一点啊突然又增加了这个10%的话，对中国这样的一年有5000多亿美金的这个贸易额，这样的话呢这10%呢也有500多亿美金的这个对中国来说有很大的成本。所以呢就是说逼你呢有所反应，是你是准备要谈判呢那你就来，或者呢你要不谈判呢那我就加，就让你这个成本呢就从你那儿要钱，我们一下要500多亿美金。所以呢他基本上是照着这个思路来的。另外呢这个 Trump 呢在前一段时间也透露出来说，他现在呢正在让商业部和贸易代表处在整理，到底是上一届就是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的那个协议执行的准确的情况。那就是说按照那次的谈判呢是要以2017年的对中国的出口每年呢要增加2000亿弥补这个贸易逆差。这一点呢中国呢是据各方面的情况呢谈的，就是说这点呢只是执行了60%，那另外40%这个采购任务没有完成，这一点呢也使得 Trump 呢站在一个谈判的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上，所以 Trump 呢现在在选择自己的进攻点。
那么如果后续要进行谈判的话，中国将如何应对呢？李恒清认为，中国手中的牌并不多，在国际地缘政治上可能会拿出和俄罗斯的关系来，他也可能会从稀土等资源上着手，但是和美国对抗的可能性并不大。他表示，
整体来说呢，中国呢没有太多的能拿得出来拿到他们桌上来的这个东西，所以上一次中央银行的行长易纲他们到美国来，到美国智库做的演讲的时候，当时这个有美国的学者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美国即将这个 POS 的这个关税，然后呢中国是不是还像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用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呢对抗。后来易纲当时说的话呢，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不对抗。但是这个话你就想啊，像易纲中央党中央委员又是前政府的阁僚，他说这个话绝对不是代表他自己，这应该是中南海的一个至少是一个选项，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项。一方面是因为打不起，第二一个呢他们现在急于想改变现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中国的形象，因为现在习近平从各种迹象表明呢，中国的从官到民对习近平处理中美外交的成绩应该说是非常不满意的。
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李恒清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月1号星期六，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娃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周六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右派费加罗报关注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指出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法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左派解放报关注特朗普冻结援助是人道主义的灾难，指出通过粗暴冻结美国的补贴，特朗普正在削弱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加沙废墟中的生活是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重点。中国下水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是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面刊登该报驻亚洲记者法莱蒂发回的专稿，指出四川号两栖攻击舰的下水加强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海军空中投射能力，台湾和海峡都是它的目标。文章在开篇介绍了这艘世界最大的两栖攻击舰的外观和去年年底为他大张旗鼓举行的爱国主义下水仪式，称通过展示这艘名为076型的新型登陆舰，中国正在加强其海军的空中投射力量，彰显其在台湾乃至更远地区的全球海上雄心。这是一艘介于轻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之间的潜艇，对手的海军中尚无同类产品。四川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攻击舰，具有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可执行远程任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它能够运载飞机、直升机和装备，执行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但是发言人对解放军的这艘最新海上怪兽的具体尺寸闭口不谈。尽管北京宣布四川号的吨位将超过4万吨，但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解放军的这艘新舰艇甚至达到5万吨级，刚刚超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锋美国级直升机航母的吨位。这标志着与美国075型直升机航母相比，四川号更上一层楼。而且中国海军正准备下水第四艘075型直升机航母，这种型号的航母比法国海军的西北风级航母更大。文章引述了《中国地缘政治一种新型海洋政治》一书的作者阿德林讷的评价，这是一艘投影船，抄袭了美国人的很多东西，但也做了一些改进，可以说它是一艘攻击型航母，既能保卫天空又能对陆地进行投射。 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四川号比直升机航母更强，能够弹射飞机、战斗机和无人机，从而打造出一个独特的新级别航母。此外，借鉴乌克兰战争的教训，它还有可能成为一艘无人机航母，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覆盖。在八月份对这艘舰艇的卫星图像进行详细分析后，中心还补充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平台，能够携带相当强大的空中力量。文章称，新舰艇四川号预计将在几个月后的海试后服役，它具有防御作用，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国家或地区，但这艘新潜艇的隆重下水仪式引发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幽灵。正如习近平主席坚持的那样，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一项历史使命。厄德琳娜指出，对于一个自称不扩张的大国来说，中国正在武装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投射手段。随着解放军在前福摩萨岛周围加强大规模海军演习，一旦对美国战略的豪猪岛发起登陆行动，四川号将是杀手锏。它可以运载1000多名突击队员，还可以部署威风凛凛的726型气垫船攻击设防的海滩。不过，穿越风雨交加的台湾海峡登陆是个危险的提议，采取长期海上封锁似乎才是红色战略家的首选。这位专家还认为，这些新的海空投射能力可能针对更远距离的行动，以确保中国重要的补给线的安全。因为一旦对美军事升级，这些补给线就会变得脆弱。076型和075型直升机航母可能的目标是控制中东石油和天然气战略通道沿线的关键海峡或岛屿。就此，文章介绍了北京正面临的马六甲困境，指出为冲破困境，北京在4年不到的时间里建造了四川号，是世界第二强国海军强制现代化的新例证。在伟大中华民族复兴的倡导者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造船厂在5年内就生产出了相当于整个法国海军的舰艇。文章还称，为了挑战美国的空中和海上霸权，北京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弥补不足，包括招募西方雇佣飞行员来训练中国飞行员在公海上进行危险的着陆，其中包括少数法国人。文章最后认为，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考虑到执行的登陆次数，进展是非常快的。然而，解放军缺乏关键的射击经验，因为自70年代对越作战以来，解放军还从未经历高强度的冲突，中国大型造船厂无法弥补这一障碍。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月1号星期六，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福林编播的印太纵横专栏节目，要谈的是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9月21日，美日印澳领导人参加了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告诉与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作为在他家乡举行的其任内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东道主拜登率先发言说道
：“Fellow leaders, welcome to Delaware. Welcome to Claymont, Delaware. It used to be a steel town here years ago.”
各位领导人，欢迎来到特拉华州，欢迎来到克莱蒙特。这里多年前曾经是一个钢铁小镇，也欢迎来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的边境。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到我家，看看我长大的地方。我在岸田首相的家乡广岛有机会这样做，在其他地方也有机会这样做过。我很高兴你们能看到他，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都是民主国家，知道如何把需要做的事情处理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就任总统的头几天，就向你们每个国家伸出了橄榄枝，建立我们提升四方安全对话的地位，使其更具影响力。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这包括向我们的地区合作伙伴提供新的海事技术，以便他们了解其水域内的情况。首次启动四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以及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将东南亚的学生纳入其中。因此，我想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你们千里迢迢来这里，我很感激。虽然挑战会到来，但世界会改变，因为四方安全对话会一直存在，我相信它将继续存在。
Challenges will come, the world will change, because the Quad is here to stay, I believe, here to stay.
莫迪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谈到，今天我非常高兴在我担任第三个总理任期的早期就与朋友们一起参加这次峰会，没有比拜登总统的家乡威尔明顿更好的地方来举行这次会议了。为了庆祝四方安全对话成立20周年，作为人称煤铁桥的拜登总统，您与这座城市和特拉华州的关联，在您的领导下，您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关联紧密性也有些类似。2021年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召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您个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对您的坚定承诺、您的领导力以及您对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莫迪说，朋友们，我们是在世界充满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时刻举行会议的，对全人类而言，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应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向前迈进。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所有争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是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和共同承诺。我们共同在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和能力建设等领域采取了若干积极与包容性的措施。我们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四方安全对话将继续存在，以提供帮助、合作和补充。我再次向拜登总统和在座所有的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2025年我们将很荣幸在印度主办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随后发言的岸田文雄表示，今天很高兴能在拜登总统的母校与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共聚一堂，探讨印太地区的未来。请允许我感谢拜登总统对我们的友谊，感谢你的领导力和热情款待，这表明了你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在我的首相任内，继上次在我家乡广岛举行峰会后，我一直在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努力。我相信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作为首相的最后一次外访了。我们周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四国共同拥有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继续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的坚定承诺，显得愈发重要。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地区国家协调并以具体行动实现我们的愿景，则至关重要。我期待今天的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使我们能够倾听包括东盟、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声音，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使本地区真正受益。随后发言的阿尔巴尼斯表示，
It is absolutely delightful, to be here amongst friends. And,
能与朋友们相聚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您，总统先生，在您的家乡、您的母校接待我们，让我们了解是什么让您成为如此非凡的世界领袖。当然，能与岸田首相同聚一堂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我们稍早时会过面，我们当然希望你在离开首相职位后一切顺利。明年莫迪总理将接待我们举行下一次的峰会，我对此也心怀期待。与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不同，四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并不悠久，这意味着它不被传统所定义，不被传统所限制。这意味着随着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它可以不断演变。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地区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挑战。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我们四国就各自社区面临的问题开展合作与协调，但就整个地区而言，通过该机制，我们利用四国的重要资源与专业知识，以有意义的方式为应对本地区各国面临的挑战做出贡献。阿尔巴尼斯指出， 我们确保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国家主权是重要的，安全与稳定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此外，四方安全对话还将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网络韧性、基础设施及海事安全等战略领域取得实际而有意义的成果。当然还有反恐问题，当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我们四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携手合作时，我们的生活将永远更加美好。所有这些，本地区的前景确实取决于持续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战略竞争和争端的明智管控。像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共同目标、责任和加强持久稳定所需的持久关系的渠道。这也是我们今天承诺继续与我们的印太邻国、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合作的原因。阿尔巴尼斯总结道，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有了一些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的切实可行的举措，四个单独部分的总和汇聚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更加有效。我期待着在四方安全对话所创造的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实际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当四位领导人相继发表完开场白后，在场记录会议的媒体被请出会议室，而在线的直播并未及时关闭。拜登在这一被热麦捕捉到的发言中说，
We believe Xi Jinping is looking to focus on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minimize the turbulence.
我们认为习近平正寻求专注于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在我看来，他也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试探我们，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拜登说，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经济和技术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我在四月份与习主席进行了通话，几周前，我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了北京。我们认为这种接触对于在我们的战略竞争中预防冲突和管控危机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美中双边关系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While we've secured some gains in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that are important.
随后，现场的直播停止。同日，就本次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面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你们听拜登总统说过很多次。”所有的政治都有关个人，所有的外交都有关个人，发展个人关系一直是他作为总统外交政策方法的核心。因此，向印度、日本和澳洲的领导人敞开自己家的大门，是他在表明，这不仅仅是在说，这些领导人对他很重要，四方安全对话对他很重要，是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当他卸任并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时，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制度化，对其给予深化和提升，是他将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拜登总统上台后，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举行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线上峰会，这是四国领导人首次以任何形式进行实际的会晤。拜登总统想做的不仅仅是让该机制成为领导人们偶尔召开会议的场所，而是真正成为推动整个地区深化合作和一体化的工具。因此，纵观过去三年半的工作，无论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还是在整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响应方面，亦或是在整个地区的网络和网络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四方安全对话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今天，该机制领导人们将宣布一系列进一步的前进举措。沙利文介绍说，我们将宣布四方安全对话癌症登月计划，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所有四国都将拿出资源和能力，帮助推动致命癌症的治疗。今天晚些时候会有更多消息，而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得到了扩展，说起来有些拗口，但其实际上是要整合新兴技术和新能力，不仅为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是为了东南亚和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海域，从而更好地管理和规范海域，确保海域安全，同时确保海域为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经济利益。我们将宣布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现在不仅仅有来自四国的奖学金获得者，还将有来自东南亚的该奖学金获得者。我们将宣布在整个地区预先部署救灾物资，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做出更迅速反应的能力。该机制还将宣布首次共同执行海岸警卫队任务，这将显示四国海警的联合能力。沙利文表示， 我之所以认为我们对此有信心，是因为司法安全对话得到了两党的真正支持，这是一件真正超越党派界限的事情。实际上，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已经宣布成立美国国会两党两院的司法安全对话党团，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都站出来了，成立了一个司法安全对话党团来支持这个平台，因为国会对该机制的重视以及其所能带来的成果。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司法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我们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来看，拜登总统的印太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传统的所谓枢纽辐条模式转变过来，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双边联盟和双边伙伴关系，而现在则转变为由多个机构重叠的伙伴关系、不同的配置组成的网格模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真正的印太新架构，而四方安全对话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沙利文补充说，这将使美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拥有更密集、更具能力和更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不仅在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之间，而且在我们的伙伴之外建立关系，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实现更多的稳定和安全，并推动实现最终目标，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随后当被记者问及，你们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我们应期待怎样的措辞是针对中方的呢？对此，沙利文回答说，司法安全对话并不真正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不是针对另一个国家，司法安全对话针对的是解决问题，为本地区的一系列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景挺身而出。因此，我认为你们不会预计在声明中看到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苏尼亚的技术合作。
FIFA 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罗拉辩驳的近日欧洲，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欧盟和中国尽管在电动汽车乳制品方面存在贸易争端，但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在机械和电气设备是贸易量最大的商品。不过近期欧盟对涌入的大量廉价钢铁展开调查，中国对此表示不满。另外，随着特朗普新政府于1月20日上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已经有所准备。欧盟工业战略专员斯特凡·塞茹内指出，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对欧洲有利，同时欧盟已经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在过去十年中，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德国、荷兰、意大利是中国的主要货物进口国和出口国。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一半是机械和电气设备，汽车和飞机占不到 6%， 其次是有机化学品占 4.7%， 服装等占 4.5%。 另一方面，欧盟对华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机械和电气设备，其次是车辆和飞机，大约占 16.7%， 药品占 9.3%， 光学仪器占 7.2%。另外，欧盟与中国之间有贸易争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宣布，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和政府的复苏计划的成功，2024年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比亚迪在全球销售量再创新高。与2023年相比，比亚迪的电池电动汽车的销量增长了约 12.08%， 总销量达到176万辆。在2024年底，欧盟认定有中国政府补贴的中国制造汽车商压低了欧盟的价格，因此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不过中国批评这些措施是保护主义，作为报复，中国对欧盟的乳制品发动了反倾销的调查，可能导致对奶酪、牛奶等产品征收高关税。 这一行动与之前采取的其他的贸易报复行动如同一辙，反映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两大经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根据彭博社的消息显示，欧盟警告说，近期欧盟单一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正在放慢。与此同时，欧盟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和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日益加剧的压力。随着特朗普新政府开始执政，欧盟已经开始做出相应的准备。欧盟委员会近期在一份报告中阐述欧盟未来竞争力面临挑战，提到了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战略依赖性所带来的重大风险，而像欧盟这样开放型经济体正面临着巨大的竞争。这显示欧盟支持此前德拉吉关于欧洲竞争力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的警告，这也是对欧盟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2023年完成的一份范围广泛报告的重要综述。不过，德拉吉这份报告中没有包含任何新的政策计划和具体行动措施。欧盟认为，中国以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增加出口，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帮助，这可能对欧盟的部分制造业造成严重的损害。不过，随后中国政府抨击了欧盟对第三国国家补贴的限制，称欧盟对中国投资施加了不公平的限制。另外，欧盟遭受结构性高能源和电力价格的困扰，其价格可能是美国的两三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负担起将能源作为他第二任欧委会主席执政的优先措施之一。虽然目前欧盟的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已从2022年的能源危机的高价格中有所回落，但欧洲人仍然感到电价和油价的压力。欧盟的这份最新报告指出，欧盟较高的能源成本有可能阻碍向气候中和经济绿色化转型的过渡，而且欧盟目标是在2050年实行气候中和。为了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欧盟要依靠电气化，但是电气化尚未有大规模的普及。欧盟的这份报告中承认，欧盟在数字化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和美国，指出欧盟只有263家独角兽公司，而美国有1539家，中国有389家，中美这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遥遥领先。欧盟的这份报告称，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正在通过优抵包裹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对整个欧盟的邮电部门构成了挑战。另外，美国也是欧盟的大市场，也对欧盟进行挑战。特朗普于1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重新执政。法国外贸部圣马丁表示，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欧洲必须觉醒，欧盟需要团结，才能对力量平衡产生影响。在圣马丁看来，欧盟不能让美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话题，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论是对欧盟还是对法国来说都不陌生。美国是欧洲的盟国，而且欧盟与美国在贸易等领域长期保持稳定关系，同时欧盟与美国竞争，包括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拥有 4.5 亿居民的大市场。圣马丁呼吁欧盟需要觉醒，不要在美欧贸易领域过于天真，就是不能在其他国家无视规则的情况下，欧盟继续遵守规则。欧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改变，特朗普的当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贸易领域，欧盟要强大，只有欧盟联合起来才能应对美国和中国。圣马丁认为，欧盟成员国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意见的统一，这很正常。不过，欧盟成员国需要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最重要的是，欧盟不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自己施加越来越多规则和惩罚，从而损害欧盟的投资和生产的发展。 分析指出，法国前任政府把减少法国企业出口程序作为其工作的核心，包括海关、税收和监管等。因为对于法国企业来说，如果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强竞争力。另外，特朗普的新政府上台，法国正在做出准备。法国外长巴罗近期表示，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影响，我们会做出反击。巴罗外长指出，美国对欧盟有贸易逆差，同时美国在投资方面是顺差，许多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都在欧盟设有公司，如果欧盟提升关税，美国在欧盟的利益会受到损失，美国将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中产阶级将受到影响，他们的购买力会下降。分析指出，这预示着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会面临考验。另外，法国外长巴罗认为，大家都应该清楚地认清，欧盟决定确保贸易公平，如果欧盟发现有贸易竞争不合理，欧盟将予以反击。特朗普在美国竞选期间曾多次威胁向欧盟、墨西哥等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同时他希望欧盟能够更多地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欧洲工业战略专员塞若内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的盟友，但会更加捍卫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对欧盟有利，同时欧盟已经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欧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来刺激停滞的欧盟经济的发展。就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举行前三天，欧盟宣布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加强双方的贸易关系，同意对更多的商品实行免税，尤其是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而且双方的企业也将获得参与政府招标的机会。这项新的欧盟与墨西哥贸易协议需要在双方议会批准后生效。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墨西哥的伙伴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欧盟出口商品将从这个贸易新机会中受益，包括欧盟的农民和农产品。目前，墨西哥是欧盟在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外，在去年12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四国完成了一项自贸协定的谈判，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不过，该协议受到了欧盟农民，尤其是法国农民的强烈反对，目前尚未获得批准。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应对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共技术人员苏伊娜的制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语系列《巴黎巴黎》的第24课，欢迎收听。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que pour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ah,
un、
okay.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payer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r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重播新闻内容提要。日美首脑据报将于2月7号举行会谈，特朗普说他喜欢日本。在人工智能贸易紧张氛围中，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与特朗普举行了会面。新加坡称将继续与美国进行密切的合作，应对 DeepSeek 引起的相关关切。美国商务部称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否使用了受限的人工智能芯片。前美联储高级顾问被控从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间谍活动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无法推迟2月1号的关税措施。卢比奥访问巴拿马，聚焦巴拿马运河问题，剑指中国。英国首相与毛里求斯总理通话，促进为迪戈加西亚岛英美基地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哈马斯与以色列进行第四次人员释放与交换。南非据报要求台代表处3月底前迁出首都比勒陀利亚。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号星期六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祝您平安愉快，大年初四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